主要在这现在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使得你是我们的生命，你是我们的喜乐跟满足。主要让每次来亲近你，主要叫我们灵心快乐，灵快乐，使得我们的肉身也在你面前安然的居住。主要每样事情都是你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主因此在恩典当中我没有惧怕，在恩典当中没有挂虑担忧，在恩典当中我们是勇敢勇往直前，忘记背后。主在恩典的当中我们知道，因为你答应我们，你叫我们每天日子叫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主啊，我们不知道将来我们每天所碰到的考验是什么，挑战是什么，但我们坚持相信你的恩典是够我们所用，甚至超我们所想所求。因此主，我们不再求这个求那个，也不再挂虑这个担心那个，是吧？我们只求一件事情，就是你与我们同在，你扶持我们，你带领我们，在一路上你会供应我们一些所需。但主啊，我们更相信在里面有永生之道，你会把我们带进要永恒的里面，永生的里面。虽然今天我们在你的同在当中经验到一点，但我们知道好的还在后头，更多在后头，更丰盛的在后头。主，因此主，我们就像真是你的话所说的，哦，一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啊，越走越明。主啊，谢谢这些年日来，特别在六八班这些年七八年来这样的带领我们。愿主这是在我们的心当中我们所做的见证，就是你同在的见证，而我们所宣告的，就是你同在的那个事实发生在我们的当中。哦，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把前面的路、人生的路都交在你的手中，不论我们做什么，不论我们遇见什么，不论我们所谓的要人生的所谓要奋斗些什么，但主啊，你总是我们的目标，你总是我们的中心，你总是我们一切一切。纵然你应许我们会到迦南地，哦主啊，我们不仅抓住这个应许，但我们也抓住个像摩西一样，除非你陪我们一起去，除非你带着我们一起去，主啊，去迦南地也是次要的，哦，因为你是最重要的。主，这是我们的渴慕，这是我们的呼求，主啊，你带领我们，满足我们。哦，主啊，你的平安充满我们，好叫我们知道，我们离开你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够做。好了，离开了你，主，我们不仅什么都不是，甚至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存亡，主啊，都是成为一个没有把握、没有意义的事情。主啊，让我们得着你，让我们得着你，主啊，让我们更多得着你。主啊，我们对你说，你更多的得着我们。主啊，我们仰望你。你说我们在你的里面，你在我们的里面。是的，我们在你的里面，你的话语就在我们的里面。哦，把我们所愿意的求就必得着，父就必垂听。主啊，对我们说话，也好叫我们能够知道你的心意，好叫我们靠着你，依着你的心意来说话。哦，主啊，正在父的面前求的不再是我们求的，是主你引领我们，是圣灵你引领我们，好叫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天天的活在神的带领当中。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将来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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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感谢主。 OK, 我们来看第八章十四节一直到第十七节，十四节到第十七节。我们现在读一下这几节经文。
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得的岳母害乐病躺着，耶稣把他的手一摸，乐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疾病。
啊，我们说过，在这个犹太的，特别那些自以为啊义的，或者这些文士的法利赛，有三种人，他们是没什么兴趣的。第一个就麻风的，那第二个就外邦人，第三个就当时的妇女。所以你看见主耶稣，他对于传福音的对象叫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但是这不仅是生活上的贫穷，也讲到心理上的贫穷。那主耶稣很乐意的向他们显现，很乐意的把他们的需要做给解决。所以福音，我们在圣经里面所了解，特别从这个主耶稣所做的，或者新约主义行政所看见，或者主耶稣的门徒所做的，你总要两件事情。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不仅要讲福音是什么，或者讲的福音是谁，那是主耶稣基督。换句话说，但传福音的时候要把人带到主里面，让他信耶稣，因为生命才会改变，因为才会有永生的盼望。否则如果不信主，没有救恩，救恩不在他身上，到最后沉沦灭亡啊，是将来这个好像就不是好像将来他们所遇见，所以我们要帮助他。但是在整个过程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啊，他们的福音，他们需要有福利啊。昨天下午在一个所谓的妇女的团契啊，这群人都是生活比较丰富的。跟着要跟你们讲说，这个要帮助弱势，坦白说没个人反对，但是我不认为每个人都把这个看成是一个很重要事情，或者放在心中。我要讲是说，不是我觉得重要，不是我去告诉各位社会怎么样了，这样不重要，是耶稣说重要就是重要。弱势是这个耶稣，主耶稣在传福音中一个很主要的对象。所以神的灵在我上，因为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那贫穷这两方面，一个就心灵贫穷，一说没有主他永远空虚，另外一个是生活的贫穷。所以特别用到那段经文的以赛亚书讲贫穷，特别在旧约的背景来看，是一件很穷苦的人，就对生活上这没有，但一穷苦什么都发生了，疾病在他身上啊，这个所谓的在社会的这个影响力阶层呢，不要说影响别人，他连影响别人都没有，甚至会被人家藐视等等等等，这是罪恶的世界所产生。所以神的公义显明之后，一定要把这样的一个的所谓的这个所谓歧视，你真想清楚一下。我们常说哦，这个老美很会歧视人，你觉得我们中国人不会歧视人吗？说哪一省人会歧视什么人？我们在台湾，我们常常以前有点对这个原住民真的很不尊重。这人犯罪有的谁？一个墙在那边打破，一个墙，那个墙是基本上你可以用来的，这个叫文化。有些的文化以这个为重点，所以在那个文化当中，你有这几样事情，你就是上等的；那这几样没有的话，你就是下等。印度能分好几等，人怎么去分？在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真看不出来，因为印度人都是包个头啊。不过他们一看见，他就拿个阶层，哪种包法是哪一个阶层的。那回到美国的时候，这人就开始低阶层就骂那些高阶层，在印度你做不了这种事情。在美国，而且都学同学，那以后出来做事不讲我不想，不过起码在学校，哦，有就骂，有时候跟我说这个在印度是怎么坏透，那当然又他们就讲说回轮回啊，上天堂，那这人就死定了什么。所以你说人人的问题发生，先不是沟通的问题，也不是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基本上是罪的问题。所以保罗在以弗所讲到，十字架把人与神当中的墙打破，也把人与人当中的墙要打破。我们有分别，我们要尊重到程度，其实在尊重你需要一个接纳，你不接纳你很难尊重。不过这是一个很重这边所提到的。那今天这个我会再提。那这边呢，你读到主耶稣基本上 你读到马可跟路加的时候都提到，这基本上发生时间是在安息日。所以这边讲到到了彼得家等等的，如果你读到马可跟是在那一天的晚 OK 到十六节也讲到到了晚上，换句话说安息日已经过了，所以呢这些人才跑了，因为大家都守安息日，都不会来。但是相对的，主耶稣在宗教的那个的所谓的行为啊、活动啊、要求里面，他是胜过这些规条的，他是胜过这，他不是不守律法，他是成全律法。所以主耶稣在后面读到的时候，是神为人预备安息的，还是安息为人预备的？不是说我们守个东西，但那个节气或某件事情重要行为，是对我们的灵命有帮助吗？对我们的生命有帮助吗？还是相对那没有帮助吗？确实从某个角度来讲会没有帮助。如果只是守住这个律法，守住这个的所谓的行为，因为你会骄傲，你看我守不住他怎么住，守不住。我是有个长辈跟我说，牧师，我是爱主，而且说我决定来聚会一定是第一堂，那意思说第二堂、第三堂、晚堂的那个都不怎么样。哎，他真有这种想法，有这种想法，爱主就是第一堂，不爱主的，很可惜。第一个，我为他能够尽力的，或者每一次不缺席第一堂，我要感谢主。不，后面就我觉得很可惜了，用这来做跟人家比较嘛。那突然发现，那你来到参主所，那个目的已经混扰了，已经打岔了，已经失去了，甚至不仅失去他应该来到神面前重新得力啊，敬拜主、讨神喜悦，产生一个这理念，开始这个理念是不讨神喜悦，那有什么好处？那不来还好一点，起码你还不会这样的比较。计较别人，还批评别人，那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所以呢，这是安息所做的。法律很讲究安息，包括这些来的人也很讲究。不过耶稣在安息时做一件事情，所以妇女安息，我要提的这几个，主耶稣真的他是天国文化，他不走在人的这个里面。第三个，今天我花点功夫跟他谈谈医治。因为这是经文讲的，医治跟释放，医病跟赶鬼。那我不是说要怎么去做，是你要了解这个的观念是什么。那第三个叫做害他的岳母害热病，很明显这应该还是在安息日的时候做完了以后，到了晚上大概六点钟以后，才后面才讲到很多人，有人家带着许多等等。那所以呢，安息的时候主耶稣做一个跟一般宗教文化不一样，他去接触一个妇女，当然是这有关系的，因为这是彼得的岳母。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是在安息日。第三个讲到这个热病的时候，基本上解经家都讲他是患的，应该用现在的话叫疟疾，就是这个病的特征，他会发烧，很发烧。所以呢，这边讲到这个的发烧 fever， 有些英文就翻译 fever， it's not a symptom， 不是讲它的现象，是讲这个病，指出这个病是哪种病，所以强调是那个病。那如果说是什么病呢？解经家大概从一些的归类来看，可能这个疟疾是那个是的病最明显，就是会发高烧，到最后就休克啊等等等等的。病是一个，如果这个病在当时，所以呢，对他讲，这个病啊，在一个角度，如果以成功神学或以当时人的看法，一个基督徒是不应该生病，一个生病就应该因为他有罪。约伯是典型例子，约伯都不同意，我这么好，为什么会生病？那他这朋友抓着，因为生病，所以你没有好到哪里去。那如果他是有罪， 耶稣去碰一个触摸一个不洁净的人是不应该做的。所以主耶稣起码在彼得的岳母身上这件做了三件违反当时所谓的宗教文化。再说你读福音书一定要想到主耶稣是带进一个天国文化，每一样事情都跟天国文化，都跟天国文化的原则，都跟天国原则意义，甚至到一个程度很多人不能够接受，很多人都看不懂，甚至主耶稣到最后他就用比喻来讲，然后主耶稣跟门徒说，我讲用比喻是因为我要让我们听得懂，让人家不信的听不懂，换句话说你听不懂的话我更加让你听不懂，为什么？因为你不信了。如果你不信，你信，你听不懂，我解释给你听。所以我讲个比喻，讲天国的道理是一个奥秘。我讲了，你信，你在但是信的时候，你听不是完全懂，还在问，我就会解释给你听。如果那些听了以后根本听不懂，以后他也不来问，意思说他根本没有谦卑，没有渴慕，没有寻求，那反正听不懂就听不懂，因为天国不是你听懂听不懂，是你有没有进到天国里面。我不是说旧约的律法，旧约摩西所带出来宗教这个活动行为不对，但是这些人只是听到外面，但是没有听到里面，所以听跟没听是没什么两样，因为跟生命一点关系都没有。倒过来不仅听了以后更糟糕的，他骄傲，他会批评，会论断。我祷告不像那个罪人，我奉献不像那个寡妇，他不奉献还好的，他不祷告还好的，他做完这个事情了。所以当有时候你讲，哎呀，那个基督徒怎么糟糕，怎么差劲，可能是事实，但是我还是说，当你讲句话，当我讲句话，当你听到别人讲句话的时候，可能第一个我们要想想，我们站在什么角度讲这句话。你觉得比别人好吗？我认为你应该悔改。我如果说那个人基督徒怎么会这样，如果另外一个悔改什么，可能我有这样的行为被光照。所以我觉得，所以这错的时候啊，这个一讲讲的读到加太书第六章，就看到一个人的错，你要做一件叫做挽回，叫 restore。 这个字神不是希望，不是要人的错好定人的罪，但神要人知道他的错，好叫能够挽回他。这是整个的加太书的因信称义的那个观念。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义人，成为一个对的人？因为你本来是错的，是神的救恩啊。所以你走过这个过程，怎么从错做出对，你第一个你可以分辨那个人的错是跟对，不第二个那态度怎么样，你就去定人家的罪，批评别人，那很明显表明你还不明白为什么神拯救你，为什么神因着你单单信，你什么都没有做，他就称你为义，做都是他在做。他怎么做？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很重要。所以呢，这个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天国文化，主耶稣他不仅 preach the gospel， 他会 demonstrate the gospel，他做医治工作，他做释放工作，在这个麻风身上，在这个所谓这个所谓的百夫长身上，这时候在一个叫做犯罪，你可以这样说，因为他们都认为重的病啊，跟罪连在一起，在一个病的人身上，包括彼得的岳母。讲完这些以后，我要请大家看的是，不过还讲一下。他就热就退了。我跟你讲到这，我要跟弟弟两个祷告，如果真的你祷是在你祷告当中是很，我希望不要用这个字把这误导，比较起来这个可能是容易发生的，一个就痛，一个就是热。如果你祷告的时候为那个人的痛，你刺着那个痛蛮明显就会挪开，当然叫信心，你要有信心，他也要信心。我不说讲，所以我要讲的比较起来，因为用这个 如果多加一样，有时候我们去医院，那个 也碰到一个人，他打电话给我，因为他当一个老太，一个老师，老一个连长的姊妹，他以前是跟袁世凯是亲戚，听说他以前厉害的人，那个仆人的那个他的佣人家做饭呢，做的他不喜欢吃，他拿袁大头扎他的，那佣人说很好，你多扎一点，我就多点袁大头，他自己说的。我当时说，这他脾气也真狠的，不过他非常爱主，他非常爱主，他喜欢喝酒。有一次在我很少很少去 Oakland 那个 Chinatown， 他不知道怎么在路上碰到他，他欧姆斯，我就讲，我突然就说，我说我叫妈妈什么妈妈，他不姓张，我就说张妈妈，你喝酒啊？哦，牧师怎么给你抓到？他以前是那种生活习惯，他很爱主，他真的很爱主。那所以呢，有事情的时候，大概医院会打电话，是那天是医院的还是谁打来？我想，反正我知道他在医院。为什么？他那个会高手，他那个脉搏会跳到100多200的。用他的话，好像一个火车在里面冲的。用他的话，那专科医生还没有来，你去到 emergency， 就是那个普通医生就帮看，就把他赶快吊点滴啊，什么什么东西，就让他在那里面躺到。所以我问一下护士，医生也只是那个急诊的医生，就不知道到哪去跟看别人去。我问护士，他什么也，他还不知道，专科医生还没来，心脏他自己医生还没来，他只知道那个心脏跳。我们就这样祷告，我就看到那个，你可以看那个仪器啊，我就奉主名祷告，他的脉搏就慢慢下来。后来医生来了。医生来，哎呦，他大概因为那个大概是他医生的，所以还问候他的。我看了一下，大概到底下大概100多，大概140、150吧，百两百多的这样掉下来，你祷告就下来。一个是痛，一个是发烧。我知道很多妈妈看到孩子发烧的时候，会那个会热的很的，所以当然。在老美就是弄个湿的毛巾的，被我弄在头上或等等。那我觉得这时候你要为他祷告，你要斥责那个烧离开他。还有一个讲这些这临时用的，如果这孩子被吓到，一摔倒啊，吓啊，讲了哭也哭出来，你知道他在哭，吓到他其实痛更吓，其实那时候他是被吓到，比痛更厉害。你看到他掉头撞到墙哦，然后老朋友他肿个包。我们以前起码我没有这样，以前我的祖母做事拿个木屐有没有，都要把那个包压回去，那也很好，因为那个木屐凉凉的，所以呢比较舒服一点啊。我这时候要为这个孩子祷告，因为这时候如果孩子到这时候他的意志已经不清楚，在快休克不休克的当中，要防备邪灵在攻击他。一个人不能够抓住他意志的时候，所以你不能够，绝对不能够说撒旦这个伤害了我，你最多可以说伤害引诱，但是他不能够挟持你，除非你让他来引诱，你接受他的引诱，因为撒旦不能够伤害，就像约伯一样。如果那时候约伯做一件事情是违反神的，不感谢赞美主，约伯的一个他到最后虽然他已经苦得不得了，虽然他对神从某角从人角上他对神已经失望，大概我死定了，大概神也不会拯救我，但是他没有放弃神。所以约伯讲这句话很重要，给的是耶和华，那是约伯记讲到他的信心。那这讲的这么容易，你也会讲，我也会讲。不，约伯是经过这么一个考验，在这考验当中，三个朋友说他不对，不对，不对，宗教不对，这个道德不对，叫这个不对，很苦。我最后他能够，如果还剩一条线还拉得住的话，已经不是绳子拉住，一条线还可以试着抓住啊， 就是他对神没有放弃，他对自己放弃，那就我死了算了，神啊，我你要让我活着干什么？但我的生命拿着，那甚至说你干脆不要给我这条命了，不要把我生出来。哇，真的，他对不最后只剩下这口气，上帝对神不放弃。我再说，这是一个如果是一个考验，如果从撒旦来是一个试探，我相信当你走过这个神陪着你走过这个考验的时候，或一定会胜过撒旦的试探，你会蒙福，你会在神面前成为一个荣耀的见证人。所以回到这个地方，刚刚提的这个其实我没有想到，所以呢，如果你的孩子如果我们年纪大，可能你带你的孙子孙，哇，就很多时候，你当时你可以叫救护车，要叫。如果他发烧太高了，或者马上开车到医院去。不过，如果你叫救护车呀，或者医院这个路程要为他祷告，让那个发烧，因为发烧你太高久了，这个脑子用他们的话叫烧掉，所以一定要拿个冰呢，那附在你的额头上，起码让脑子。所以你看到老美处理一个孩子的发烧，或除大人的发烧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就赶快忍啊忍啊，他发抖了，赶快盖棉被，让他出汗。老美不做这种事，老美就用冰水冲他。啊，冲完了那个，我还记得我那个大女儿小时候，她发烧，那时候医院，哦，那个拿那个湿的那个拿盆水，就用湿的水啊弄下，哦，她真这样发抖的。我心想说，她已经说发抖已经是冷了。但是因为他体温很高，所以他会觉得冷，这是不同状况。Anyway， 这是一个啊，为那些年我实在祷，真的，我说我天天为人家祷告，这个不是大概不是这个夸张的话，因为在我们教会当中，就大家都觉得欧牧师在祷告这方面可以对方有些帮，所以什么都能陪着别的教会也跑来。不过最后通请他们去爱修院，因为爱修院比较能够更服侍更加有果效，而且那边专心的，因为还有很多教会的工作还有牧羊要做。不过 anyway， 所以那阵子我常也到爱修院，陈忠威牧师常很关心我，常常在打电话啊，牧师你要不要来看看，我们现在有个外面的讲员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也学了很多东西，看了有些先知刺绣刺青，不是刺青，刺青还刺几滴眼泪的。你有没有看过这个？我就称这个先知这个地方，哦，又要 crying prophet， 也是哭的先知。But anyway， 这边所讲到的，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后面讲一段，他退烧一摸，就用的中文了，已经描写蛮一摸一 touch， 基本上耶稣不应该 touch。不过这时候一摸，一摸什么事情？一摸他的烧就退了。你怎么知道他退了？真的退吗？他就起来服侍耶稣，或者起来服侍门徒。如果讲的更一个字，他就跟从。你说跟从是否？因为这个字用在这方面，那比如岳母是不是要跟从耶稣？我不敢讲。那不管怎么样，主耶稣有群的妇女常跟着他。坦白说，常常连耶稣的肉身的妈妈也在这个妇女团里面。所以这也可以，可能是彼得岳母也跟着他，跟着耶稣，但不晓得。不过起码用这句话就服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当时你可以说，耶稣包括门徒他们在服侍当中有很多的生活的需要，或者生活需要不见得是财务的，就做比如做饭啊等等这些东西。那我想他们在做负责这些工作。如果用这个角度，所以一些的义工是很重要，但这些义工要的是不是因为他没事做，是这些义工他因为遇见了主。这些的义工你一定要让他有服侍机会，一定在他服侍当中常常成为他的一个造就药，成为他一个辅导药。多年前还在国外问这些做义工，既然他们出钱出力，我常问我自己一个问题：我做一个牧师，我能够给他什么？人家义工了，你要占人家便宜吗？甚至用这个话不对的哦，用他哦，你服侍神哦，你已经服侍，你怎么可以不服侍？ 哦，你会得罪神的，我不做这种事情。人家已经做义工了，出钱出力了，有一天他不做，他不能够来了，你 还用这个来吓他。我知道 有些的会这样子做，尤其如果他以前出钱出力，很热心出钱出力， 你怕他跑掉了，这是肥羊，用在，我觉得很糟糕，真的很糟糕。你要祝福他，如果 他有一些，比如说 他发现另外一个地方需要他来帮助，你就祝福他出去啊。 OK， 这已经讲够多了。我还是说我要把这个，到了晚上就带着许多的鬼回来。 OK， 第一个，从犹太的观念，疾病跟邪灵跟鬼基本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我不能够百分之百这样说，不过一般来讲，一讲到邪灵的时候，一讲到它有些现象，这个现象就带出人看为是疾病。那这个需要有些分开，有些是身体的疾病，有些是邪灵带出来的疾病，这不一定。所以我除了如果是这个人需要为他祷告做释放人，我一定要问他，你有没有去看过医生，他有没有看过肉医治他身体的医生，甚至那个医生说他需要看一下，介绍去看一下他的心理医生。那如果是的话，他有没有去看心理医生？他可以帮助这个，因为这个在学的过程，当然你有这个恩赐，大概在灵里面你有智慧的言语，知识言语，你就可以分辨。但是我觉得你在服事的时候，特别为人家祷告，我觉得你不是很清楚的有那个主观的认知，或者神告诉圣灵带领，我最好你还是先找到客观的事实，不要随便讲你这个人有神经病，你这里面有个什么鬼，不要搞这种事情。有两个原因，因为那个人他本来在困难当中，你在讲这个他受伤了。更要紧的，当你做一个带着权柄，因为昨天我们才讲权柄，你讲权柄，你这个人应大概有鬼吧，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所以千万，我已经讲了几百次，起码在以前我们教会他们都听懂我，千万不要叫你的丈夫叫死鬼，他不死都会死。千万不要叫你的孩子叫小鬼，他本来乖乖的，你把他叫小鬼，叫的这一家。所以说弟兄姊妹不可以，以后不可以。因为有时候听到一些基督徒啊，甚至从来到我们教会来不久，他已经基督徒很久，哎呀，我家那个死鬼，我说什么？你家来个死鬼，有个鬼叫死鬼？哦，我家我这丈夫啊，你的丈夫可能更同心，他最多就不理你，到个程度好像死鬼一样，他不会动，或许岛外变成反过来跟你对上的，那真是邪恶。所以就说从前开始，你不可以再讲对你的丈夫这样对你。你叫我到你家去为你做释放，叫赶鬼，然后又把这些鬼通叫回来。保罗说，在因为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就是你的家人，他们也会得着好处。纵然那时候他们还没有信主，甚至到问到，那你知道哪一天他不会信主吗？如果你的生命没有活出来一个见证，你的丈夫、你的孩子，我姊妹角度来讲，他怎么会所谓的可羡慕到程度信主呢？那更糟糕的，你一天叫你的丈夫是这个死鬼，叫你的孩子是小鬼，请问你的丈夫会信主吗？因为有个鬼在那边挡住他，有个邪灵在那边呢。因为谁宣告？是你的妈妈宣告，是你的妻子宣告，那这个宣告又是基督徒。我不是说做这个事情而已，我们要学怎么医治。你真要知道医治当中有许多你需要留意的，而且这一方面真的不是哪一个人这么清楚，因为这是灵界的事情，特别赶医病赶鬼。如果说病跟鬼常会连在一起， 所以我第一个我从来不会说这个有没有人，牧师我们就祷告，那我就问他，牧师我里面有东西，我说你怎么知道这里面东西，这怪怪的，我说你怎么知道怪怪，我就要问他你会头晕，甚至我问他我现在讲话你听见我讲什么吗，那耳朵好我们讲嘛，一讲到灵界一讲到我要的那个黑暗圈就把耳朵给塞住，为什么我说昨天我提到好那个姐妹带了另外一个女孩子，大概三四十岁回来，都愿意啊，我讲话都愿意，不过她投地的，我说现在我要问祷告愿意吗，那点了，然后我说你头抬起来张开你眼睛，他头的你看着我，我看他一眼再看我一眼，他看然后他就跑掉了。你问为什么会这样，我现在发现由黑暗的权势拦住他，拦住他眼，有些人你为他祷告里面有个东西他就闭着眼睛，你问我去我们为一个人祷告一个姊妹祷告他就闭眼睛就闭眼睛，后来我问他为什么，然后闭眼睛我为他祷告他闭眼睛，然后就这两个这样摆来摆去，我问他为什么，最后我知道祷告不下去，我觉得他有问题，后来我就知道这皈依的，我才知道一个人。那第二个牧师你刚刚祷告一个力量进来一个力量从里面有一辆把进来一辆推出去，所以拉扯，所以他头会这样像个钟摆一样两边摆，你看到一些这种被控制的力量，我想他不愿意这样子做，或许控制到这么有规矩呵呵你就知道不是他，你知道里面有个东西有个力量在，所以我叫他要讲他背景，他小时候不是他自己去皈依，他搞不懂是他的阿姨把他拿去皈依，然后把他名字弄个什么一个什么写个什么东西，把名字挂在那个庙的那个，要很多皈依嘛，就那条线，大概很多条线，有多少个不晓，就你的名字皈依的话，就把你的名挂上去。他从来没有处理过这事，坦白说，以前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遇见神淫会，不来就来。你问呢？那一天他得着释放。第二天还打个电话给我，第二天还第三天，第二天他那一天上班的时候，他的同事问他你是不是中了这个中奖，因为他以前呢、用他的话跟同事相处很难，他的个性，不过他很有才干，他对这个大家都真的怕他，不过那一天从头到尾，所以最后他同事员工也问你是不是中了彩券，为什么今天这么喜乐，你看一个基督徒有没有被神摸着马上就看得见呢，甚至有人说牧师为什么你们基督徒没跟传，有啊，我他们的传没错讲一次，但是我看那个样子我才不要信，又批评又论断又仇恨又耿耿于怀又等等等等，世界全世界都欠他的，我已经不喜乐了，我还信呢，如果他信了像这样的话那更加不喜乐，我信来干什么，我不说我们要装，我们的困难有困难不要误会一次，困难不要我们装的没有困难，哪有这种事情，那你会累死，所以还是回答这个问题，你的困难解决了吗，这才是问题啊。那如果你的解决是谁帮你解决，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是心理学是宗教学什么什么，那有帮助吗，有点帮助，不过也没太大帮助，那信耶稣，我信了，那信了耶稣几年，信了耶稣这么短，那问题解决吗，还是没有解决，哇，底下我想我们都需要再弄清楚点，为什么信耶稣断你的问题还没解决，我绝对不反对有原生家庭或过去的那个时候的成长的背景，我怎么会反对，因为是事实，我也走过这条路，我初一的时候我父亲就不在，到初二初三的时候那我乱七八糟，如果高中那时候要读 读三年，以前高中读三年，我换四个学校。啊，牧师，所以有个心理学的一个姊妹，她专门学心理学，是特别学那个叫做 early childhood， 就是小孩子的时候怎么从母腹里面怎么培养他，生出来怎么培养。他有时听完我查这个讲到这个查经啊，在团契里面，他跟我说：“牧师，我真想，因为如果我像你这样从一个非常好的家庭长大。”他讲了分析我20分钟，最后我跟他说：“你分析的全都错了，我不是这样。”有时还跟我说：“牧师，你怎么敢讲你的软弱？”因为我被医治，因为我被释放，那个叫做用保罗，那个叫做那个软弱，是发生在我这个救人的身上。有没有听过这个字？这是你的救人。那讲完以后，那今天你的新人呢？这叫见证。哦，Amazing Grace，我们就会唱啊。过去我失丧，那你怕你过去？我不说要造就人，不说过去乱七八糟都讲了。如果不能够造就人，也没什么意思。一说你讲的不讲的，但是万一讲了，或者人家知道你过去是这么糟糕，那你怕什么？因为你已经被医治了，你被释放吗 ？The reason 你还怕，是因为你没被医治，因为还没被释放。所以我要说的是，这是第二个。讲到这里的时候，啊，这个医病赶鬼，这个把它连在一起，大概我混的这样讲。这个当然我不是教你们怎么医治释放，这个需要有这个一些的特别去学习。不过我看了，我也去参加蛮多这样特会，也参看了蛮多这样的书。连天主教不是有个发的一个神父叫 Matt Knight。他的书我拿来看，因为他很会做释放意志。Anyway， 我已经讲了一些这个，那最后一个，这是个很重要的观念，并且医好了一切。这句话，这是这个马太用的话，用路加，用马可，他没有用一切，用许多 many。OK， 你说有冲突吗？因为每个人讲的。重点不一样，因为主耶马太要把主耶稣的主权讲出来，所以一说只要他愿意，只要他做了，一切都会发生。其实前面也这样说，16节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所以基本上这个言语的用法 ，OK， 我就把他带过去，就把个鬼赶出去了，只用一句话。当你做释放意志的时候，特别做释放的时候，赶鬼的时候，基本上就完全化。一句话，你就要出去就出去，因为你是权柄。你敢，你要跟鬼打架，那就麻烦。那打架打到最后，要把它打出去，大概不太容易打得赢。起码圣经告诉你，有几个赶鬼，那鬼还跳到身上，打他们头破血流。不倒怪是权柄，在权柄的底下，所有被造的都在主耶稣的底下。所以如果你是用了主的权柄，或是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榜样，他是用父神给他的权柄，所以连鬼都要怕他。他之所以能够得着父神的权柄，因为这是我们讲这么多年，因为这是全然的信靠顺服神，没有服从，没有顺服，是没有权柄。这是一件事情的两面。你对你的上司做一个军人，你对你的长官不忠心的话，你是没有权柄的。你把他的吩咐打个折是没有果效的，你把他的命令在这个当中，又拐个弯，是没有什么果效的。 倒过来，你要放心，你照着你的将军，你是这个将军跟你讲的去执行，你也不用紧张，也不用操心，意思说你不用去争，不用讲，因为你是在用权柄。赶鬼的时候一定是用权柄，我不跟你说过吗？几十年前呢，不止，大概现在25、26，大概是20年前，我不知道在晚堂的时候，所以一祷告，一个人就躺了，一个姊妹躺在地上去。那最像我家人们没有什么事情，他躺了，他当时后来有我就走，不服侍别人，那服侍一下，这个就开始叫了。所以我就跟几个同工当姊妹去服侍他，那最后他又叫，所以最后看看我，我又跑过去，他又不叫，等到不叫，我说你们继续为他祷告，我就走，因为还有很现在在后面呢，还没有为他祷告，所以又就叫了。所以我就说没关系，你们就服侍他，他们就真的服侍，我说真的服侍什么，他们就喊着来服侍，然后叫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喊着叫，大概有三个姊妹我还记得，那个是躺在那被服侍的，那个被服侍是躺的，这三个就喊了出去，居然有一个喊了，你给我滚出去，哇，因为他不出去，大概他气大，他火大，就要滚出去，没想到躺在那个人就站起来，看看这个，看看这个就要出去，那个就要滚出去，啊，对不起，我回家了。哎呀，完以后我有很多检讨，鬼没赶出，把人赶出去。我在说，像荣教士，像我遇见的 Chuck Craft， 不用喊，不用叫，就要出去。是权柄的话，要出去，因为不是你的本领，不是你的权柄，因为主耶稣给你的权柄。如果以耶稣是榜样的话，他权柄从哪？从父神来。为什么他得到父神权柄？好多当着宗教的得不到神的权柄，因为宗教都假冒为善，表面以为做神事情给人家看，以为做，里面是跟神对抗，骄傲啦、贪心啦、嫉妒啦、批评啊、论断。所以我越来越发现，问书信直接讲这些问题，因为是对我讲，你还骄傲吗？你还论断吗？你还批评吗？你还是所谓的看人家不顺眼吗？如果这些还在你心中，读到书信的时候，好像保罗对我说，好像谁对我说，你怎么有权柄？你怎么有权柄？那更要紧，更明显，你服从权柄吗？你不用服从权，怎么有权柄？那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是神的国，连地上的国都讲权柄，那天上国何不讲？这一个，最后我用这个提一提，大概有一次你听我讲，这个叫做 The healing is in atonement， 在救赎里面有医治。基本上这是从以赛亚书，他代替我们的 atonement， 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是这句话，这是以赛亚书53章第4节出来，这句话带出一个叫做所谓的神学观念，叫 healing in atonement。 这个观念很多的讨论，从福音派的角度来讨论的时候， healing in atonement 是讲罪得赦，如果讲到医治会医治，但是是最后包括我们身体主来的时候，我们身体这个变化或是死的活过来，所以对，所以讲到这 healing is atonement 是将来一定会发生，现在有没有发生是看神。但是从灵恩的角度，再说灵恩有很多种，有很多阶层，灵恩角度就抓住的话，今天一个信主人一定不会生病，因为在救恩里面，所以就生病要呢就是撒旦魔鬼攻击，要呢就是你犯罪，只要你悔改一定好，撒旦魔鬼攻击，所以靠圣灵的力量你得胜，一定会这个叫挪开。所以你犯了两个 camp， 一个呢因为 救赎啊，是在我们的这个叫我们的罪得赦免。另外，因为53、54是讲到受苦的仆人，受苦人做一件事情最重要，他的主要叫 the suffering servant， 就上十字架，讲到受苦，而且被人家藐视等等。主要的整个的主耶稣受苦是为了人的罪，所以解经来讲54、53、52这样讲是对的。但是这句话用到新约，用到主马太 quote 这句话，而且照这段经文的 context 的背景，是讲到医治医治医治，赶鬼赶鬼赶鬼。所以灵恩的这一派呢，就讲到这段经文用在马太的话，就是一个只要信主人，鬼要离开他，而且病要离开他，或是倒坏，像说撒旦魔鬼不能够碰他，那这个病，所以倒坏一个人有病的话，一定要宣告你的病未好。如果我们不宣告的话，你的信心是不够的。如果还被仇敌攻击，你觉得还被仇敌攻击打不赢的，或者在软，你一定要宣告要胜过仇敌，不然的话你的信心还不够。所以成功神学跟信心是连在一起，是很强的，甚至很清楚，或者很用它很实际的。因为你信了耶稣，你就不再受贫穷的辖制，穷贫穷的鬼会跑掉，你的身体不再软弱，你会健康，因为那个叫疾病的鬼会跑掉。如果不行的话，要有信心。如果信心还不够，你要找一个有恩高的，叫做这个医治布道，或者神医来为你祷告。我有时候觉得可惜的是，神的一件事情，这个我讲的太远，这个可能也不是这么清楚。我有时候在问神啊，为什么你是三位一体的神？单单的，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神学观念，我认为，因为神说我是丰富的神，但是我的丰富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带出丰富的结果，让他知道我们三位人是丰富的神，是圣洁，是公义的神。所以呢，用这样的神，让我们知道神从不同的角度，或者不同的神在你我上的工作，让我们更加明白这位神。真的，你只要想到的他都已经有，他都有答案。你想到的你还没看过，竟然看，哦，这好新，神说几万年前几十万年已经有了，因为这是我创造。这个问题好像我有点答案。所以从个角度来讲，神的丰富，那另外这么丰，每个人都是神，不是三位一体啊 person的 three person 都是神，都是有同样能力对等的，那怎么相处？你看我这吃饱饭没事做，就想这种事情。神说那简单了，因为我们彼此相爱啊，彼此相爱。我们看见神是大有能力的神，但神也希望我们看见他是爱的，彼此是。神就是爱。用这个问我讲这个，今天灵恩的讲法跟福音派的讲法，我相信都是对的，我相信都是神要我们去明白，但是应该合在一起，以至于用国度的观念 is already but not yet。国度观念是什么？已经发生，但是还没有完全的完成。所以，如果福音派说将来才会得医治，主来的时候身体复活变化，绝对对。但是你应该要接受另外一个观念，在主来前还是会有医治会发生。灵恩的说，现在不需要生病，不会生病。我还是要问，如果主还没有来你就先走，那一说你会再活个几百年吗？如果主几百年再来的时候，你不要面对一个叫做有一天要放下这个身体的事情吗？ OK， 你说主来了，我的身体得医治，不过如果是得医治，你就一直修就好了， 那为什么主来受死的要复活，活的要什么？要换个新的身子啊！那好像那个人都换来干什么？不要去 argue 这两东西，只在问为什么传福音最得赦免，还同时还叫所谓的病得医治，这个人还会得释放。因为这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有时候这方面多一点，有时候这个方面少一点，有时候这个方面已经好了，那慢这个方面先这个要好，罪得赦免，然后明白什么叫罪责，慢慢他身体啊各方就慢慢好起来。对我来讲，这两样事情都发生，都存在。什么时候发生这个，什么时候发生那个，什么时候多点这个，什么时候多点那个，那不是我的事，那是神的事，那是神。所以我说感谢主，为他祷告。我知道神一定做工，但是不见得做。比如说这个人来找我，因为他身体，如果这时候啊，牧师好像没怎么样，他身体还没怎么样，其实我一点不紧张。但我somehow我知道神已经做工，他可能需要身体好以前，更明显的好以前，他需要有些东西要调整，他可能还有一些东西不走在神的心当中，大罪不要说了，还有一些的不合乎神心。那祷告，如果这个人他信耶稣，他真爱主，我不是用这个来，我说神啊，既然他已经明白你的恩典，他愿意大服侍，主啊，求你加添他身体的力量，好叫他能够更有效的服侍你，好叫他事业，叫他身体，叫他精神更能够集中的服侍你。我相信这没有错。神给我们的所有的富足，把我们的生命是为了侍奉他，荣耀他。所以当你这样的问人家祷告的时候，第一个不要去骗别人，不要去哄别人，没有把握事情不要去跟人家讲，因为人家认为这是神透过你跟他讲，因为人家认为你是透过神来做，他就期待呀。牧师怎么还没有啊？没有。甚至有时候你有没有觉得怎么样，我看看他，就有一点好了，有点好，没有好，对不对？他为了应付你啊，他为了怕你丢脸啊，好了一点，好一点，哎，好就好，没有就好，没有就好，他搞这个干什么？我不是责备他，他真的很，就是不要为难我啊，我等。我姊妹，如果没有好，我们再祷告一次，我相信神会做工。哦，他看到我这么 relax， 他又 relax 了。我相信神一定做工。这时候好，感谢主；这时候不好，神还有别的工作要做。不过你要领受神的工作，弟兄啊，不要担心。如果是我们一起祷告的，这事没有立刻发生，但有立刻发生的。那祷告他说人被提起来，那不用紧张，神一定还在做工。因此我相信，当我 preach the gospel 的时候，我相信神给我有机会 demonstrate the gospel。因此我相信当我传福音的时候一定会有果效，不是因为欧永亮会讲，也不是欧永亮会做，是因为我领受了神给我的使命的时候，我也领受神给我的权柄。当我有权柄，神就给我用他给我的资源产生能力，我要人从我身上借着我，如果神给我一个是一个器皿，不是从我上，好像我有什么了不起，没有这意思。意思说我是一个器皿，神可以用我，神可以用我这个器皿成为别人的帮助，得到福音，得到生命的改变，那是绝对绝对绝对重要。同时在这个时候，如果神要让我，让那个接受福音的人也知道神确实赦免了他的罪，真的神这时候如果有需要做一些医治的工作，做一些释放工，神也做。单单神说给我有些机会做，我已经做不完了。为人家身体祷告已经弄不完了，为人家医治祷告已经弄不完了。所以真的很热闹，日子真的过得很热闹。昨天也是这样了，我就跟这个昨天这些这个妇女这个团体，我要的是不是聚会时候才遇见，我要你们出去的时候，如果你在企业上你们也是在负责一些什么， 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你的员工，你要起来为他祷告，要带着权柄。不是讲你要看见事情要发生，这就是问完了以后，我们还是有些追求，我要让每个人经历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那感谢主，我觉得昨天啊，越容易越顺，求主恩待我们啊！我也希望真的弟兄姊妹能够带着神，没有错，我们出去要完成神的使命，但你还是要说你怎么完成？你的热心、忠心绝对对，殷勤绝对，不真的，你要把神的国彰显，你需要有神的权柄，好叫你可以用神给你的资源产生。这个祝福 OK， 我们去祷告，我们要为这个周末的啊这个聚会来祷告。我们好像听说周末好像要变天气还是什么，不太清楚，反正现在变来变去，我们还是求真的要求神怜悯啊，这个雨要下来，不然的话真的很麻烦。我们靠同神来祷告。哦，我们的主，我们神，我们在现在，我们感谢你，我们的成就的主，请带领的教会向你，好叫我们能够走在心当中，主啊，我仰望，我等候你，主啊，让我能够走一下。哦，神啊，神啊，神啊，原谅，帮助我，帮助我，主啊，帮助我们的人，把这个周末所有的缺角手中，主啊，显明的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